都让我们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4章8到11节，如果您使用的是教会圣经，在新约第331面。彼得前书4章8到11节，翻到以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接下来请牧师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侍奉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开始有祷告。天父，这时候恭敬把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意念，引导传的，引导听的，让你的话语解开来发出亮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也指引我们事情该怎么做，也成为我们心中的智慧。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非常感谢主，因为他给我们有他的话语。主耶稣他曾经说了一个比喻，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听了主的话又照着去做的，这个人好像是把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不管是风来了雨来了，这个房子都非常的坚固。但是如果有人他只是听了之后但是却不照着做，这个人就好像是一个愚昧的人，他把房子造在沙土上，遇到有风来了雨来了，这个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感谢主，弟兄姐妹，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话语里面是有智慧的，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有个信心，有个顺服的心，愿意用耳朵去听神的话语，听了之后又照着去做，一定会对我们生活有帮助。我们人在生活里面遇到蛮多的困难，有时候自己个性上的，有时候是家庭里的，有的时候工作上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有个原则，是愿意听主的话，也愿意照着他话语去做，那么无论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身心灵会受到祝福，而且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周围也会越来越多看到神的祝福。大致上来说，你看到的基督徒有两种基督徒，一种他是有神话语的基督徒，一种他是没有神话语的基督徒。有神话语的基督徒，他做基督徒之后，他就想到说，神的话语是我属灵的粮食，那我愿意读圣经，也愿意听神的道，听了之后我用信心来听，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去做。那另外有一种，他们是没有神话语的基督徒，他们说我会参加教会，会参加他中间的各种的活动，但是对于神的真理我不是很有追求的心。那慢慢的神的祝福就会离开他，因为神的祝福是借着他的话语到我们身上，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越来越多经历到神。那我很盼望每位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有个信心，接受神的话语，照着主耶稣所说的那些去照着去做的，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自己的生命建筑在磐石上。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侍奉神。侍奉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主题，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讲说人怎么可以到神面前来侍奉。基本上来说，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神本来他不需要人来侍奉他，他自己是全能的主宰，是圣洁的神，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他为什么要我们去侍奉他呢？ 因为神要恩待我们，借着我们用信心用圣洁去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更认识神，也能够生活中得到更多更美好的祝福。关于侍奉神，我觉得需要讲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为谁侍奉。我们都说侍奉神侍奉神，那其实我们要回来再想，说是为谁侍奉。我想用三个英文的介系词来讲。第一点，侍奉神，那当然是对象是神，三个介系词，一个是 for God， 是为了神，为神而做。那还有一个就是 from God， 是从神而来。那第三个是 with God， 是与神同工。我们先来看第一样事情，侍奉神。我读哥罗西书第三章23-34节，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主基督。马太福音耶稣他这样子说，当拜主你的神，然后他说单要侍奉他。换句话说，你侍奉的对象只有一个，单要侍奉他。圣经告诉我们，当你侍奉的时候，我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正确的心态比所做的事情更加的重要。那我们要从内心知道自己是在侍奉神，不是在侍奉人。我所做的这一切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牧师做的，也不是给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做的，不是看了谁的面子我才去做的。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因为某某人请我才去做的，因为某某人请我才答应的。那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态就是完全错了。如果神请不动你，要某某人出面才能请你出山，那你还是留在山里面比较好。是某某人请我的我才答应的。如果你不是看在神的份上去侍奉他，而是说这个人请那个人，或者说某某人他以前帮过我，所以这次他来找我，我也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是看到其他的一切原因是除了神以外的，你还是别做。一开始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到底是侍奉的是谁。你如果是看人的面子，或者是谁请你的时候才肯去做的话，弟兄姐妹不要做。那各位基督徒，你所侍奉的对象，你用心灵跟诚实侍奉的对象是天上永生的真神，是为了神我们而做这一切的事情。那我们要特别感谢主，因为他看我是配能够侍奉他，所以才给我这个荣耀，给我这个机会来侍奉他。那不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大还是小，不管做什么，在做的时候是神在接受我们的侍奉。我们做招待也好，做主席也好，带茶经也好，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你做的时候你心里很明白说，我所侍奉的对象是神，现在是神在接受我的侍奉，所以我这个侍奉特别的有价值，也特别能够存到永远，不单只是现在做一做就算了。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话，蛮不高兴的。给教会做事是打杂吗？不是替教会打杂，而是在侍奉神。教会不需要有人来打杂，也不需要有人帮忙，而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心里清清楚楚知道说，感谢赞美主，他给我机会来侍奉他。我侍奉的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有价值，因为我侍奉的是永生的真神。一切的事情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好的侍奉是从正确的心态开始的。那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他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 就在这些每一件做的事情上都看到主，都看到神，不管做什么都看到说啊，主在接受我的侍奉，感谢主，我可以侍奉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会特别高兴，会觉得特别的喜乐，说感谢赞美主，我可以在侍奉神，虽然是这么小的事情，但是他很看重，所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不会觉得累。如果是人家请我们做什么事情，一做一做就烦了，就累了，但是如果说是为主而做的，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有喜乐，而且特别的不会累。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耶稣特别他复活之后特别跟彼得讲了一段话，他在湖边跟彼得走路，然后有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连续问了他三次，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那耶稣先问他你爱不爱我，然后接着才说你去侍奉我。那让彼得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如果你爱主的话，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去侍奉的时候出自于一个爱主的心。所以主耶稣才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那一旦心里面可能，主啊，我爱你，所以我是为了侍奉你，我去做这些事情，他就会快快乐乐心甘情愿的去来侍奉神，做这些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就要有这样子远大的眼光，也是属灵的眼光。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侍奉是从神而来。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段话，是在使徒保罗他晚年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使徒行传26:19-20，那个时候保罗他在法庭上受审判，他对那个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弟兄姐妹，侍奉神必须有意象，这个意象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保罗他侍奉神侍奉了一辈子，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可以很肯定地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他传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都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意象，他照着这个意象一直做下去。这个意象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一生当中有三次到很远的地方去传教，每一次一去就是几年，又走路又坐船，一路走去都靠着心里面有个意象告诉他说该怎么做，该往哪里去，这个意象给他前面在带路。所以到了最后他可以很安慰地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弟兄姐妹，侍奉是从神来的，你侍奉神的时候必须要有意象，有意象而侍奉是真正的侍奉，没有意象的时候侍奉的话，我们有时候就有点失落，就觉得说哎，自己不晓得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了这么一个意象，可以解答我们很多的问题，可以解答这个，可以解答 what， 可以解答 why， 可以解答 when， 可以解答 where， 可以解答说我为什么要侍奉，我要怎么来侍奉，我在哪里侍奉，我在什么时候侍奉，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人在洛杉矶，在这间教会，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呢？如果说你心中有一个清楚的意向的时候，就解答这些问题。那保罗他有这个意向，所以他一生当中他不管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外邦人当中，他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弟兄姐妹，你说那我们有什么意向？这跟我们前三个礼拜所看的圣经非常的有关系。主耶稣 给了教会一个意象，给了所有的基督徒一个意象，就是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有生之日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起联合起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而这个教会要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我们为了这件事情而服侍神，我们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去宣教，去造就弟兄姐妹，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不是我们自己选出想出来的，天上来的，主耶稣给的，这是我们的侍奉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们我们在西区华语基金会做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看法相同，有同样的意向，就是说我们这里做了一件跟永生有关系的，是天国的大事，我们有同样意向的人，我们在主里面联合起来，在这个地方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建立起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来。这个有生命的教会，他要接触到 Santa Monica， 接触到 West LA， 在洛杉矶的地方为主耶稣基督做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他能够传福音，能够带人信主，也可以把福音传到远方去。而那些愿意成长的人来到这个有生命的教会，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更加的信靠主，灵命成长。我们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意向。我们不是来这里办一个俱乐部，办一个同乡会，不是办一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就只有一个意向，就是在这里用生命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去侍奉主的时候，就特别的心里面感到高兴，说可以做一件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意向，你说哎，我就是来这边有时候来看一看，来走一走，来逛一逛，参加一点活动等等，那个时候就不会说在这里侍奉。但是有意向的人，他说我愿意跟弟兄姐妹连接起来，我知道神呼召我们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洛杉矶这个西边的地方要建立起一个有生命的，反映出主的荣耀的一个教会来，这是我们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另外一个，主耶稣这样子说，圣经上啊，其实这是使徒保罗的话，他这样子说，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他一下讲到三个人哈，一个是他自己，我栽种了，然后讲到亚波罗，亚波罗浇灌了，最后说唯有神叫他生长。接着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弟兄姐妹，侍奉神是与神同工。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侍奉神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有点害怕，就说主啊，这个事情我做得来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可不可以再准备的让自己觉得更有把握一点，然后才走出这一步来。那弟兄姐妹，我信主这么久，做传道人这么久，就更多体会到与神同工这件事情，说其实主要不是我做的，是我们愿意做，结果是与你同工，最后事情成就是主你使他成就，不是我们使他成就。所以就算我自己能力很有限，有时候会感到很惶恐很害怕，但是因为是与主同工，你叫我出来我就出来，我就去做，做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主。而与主同工，弟兄姐妹，具体上来讲，你说与主同工，如果你相信神会与你同工的话，你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如果你相信神会与你同工的话，你会更积极地做一件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你会祷告，你会更积极的祷告，你会发现说这些事情哦，不能靠自己一个人来做，一定要主与我同工，我才能够做得成。所以会常常祷告，也会说弟兄姐妹为了教会的事工聚在一起祷告，让神与我们同在。每一个礼拜每一个阶段有什么新的事情，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向主来祷告。那所以我们需要在一起祷告。每次我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为神的家为神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高兴，这才是真的与神同工。我们 虽然不是很会祷告，讲出来的也不是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感觉到说自己不行这些事情必须要借着祷告交托给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工。那所以我们教会会有个祷告会，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特别是跟做理事的做领袖的说，你们要来祷告会，这个参加祷告比你做你那份工作更加的重要。而我们祷告也在慢慢的改，过去这两年多来就改成是一个真的祷告会，所以礼拜三晚上我们也不聊天，时间到了唱诗歌，唱完诗歌敬拜主，大家一起跪下来祷告，那段时间就是老老实实的祷告。因为这样子走了一些人，也来了一些人，那些想要聊天的祷告不下去的就走了，而那些真的要祷告的人他就来了，结果祷告会人并没有减少，反而是慢慢的增加。那感谢主，现在来的人就是真心祷告的，因为那段祷告的时间如果你不真心祷告，很难熬过去的。大家就跪在那里四五十分钟，有时候长到一个钟头，干什么呢？那除非我们心里面真的说相信神又相信祷告，而愿意借着祷告与主同工，我们就可以在那边祷告越久的时候，心里面就越感到平安。那我为这件事情特别感谢主。两个礼拜前我觉得教会的事工特别遇到困难的时候，突然之间那个礼拜三的晚上来了好多的弟兄姐妹，比我们平常多了很多人，一群人在那里祷告，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得到很大的安慰，感谢天上的神，说神啊，你在我心里面特别有需要的时候突然带了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那身为一个传道人，就是看到这种事情没有比这个心里面更高兴的。为了神我们侍奉他，还有一个比较自私的原因我写上来，是为了自己。第一个就是为了自己能够经历神我们而侍奉他。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子说马可福音最后一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要请大家看的就是主和他们同工，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工，用神迹用奇事用各样的方法来证实所传的道。那我想问问基督徒吧，问在座的基督徒，就请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想不想更多经历到神？我想只要是基督徒应该都想吧。你想不想更多经历到神？我们都常常说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你想不想更多经历到神？那我想基督徒都会很肯定的说，我想，我希望我更多经历到神，我希望知道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肯定。那么我就问第二个问题，一个侍奉神的人跟一个不侍奉神的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多经历到神？我们也可以很肯定的说，那个侍奉神的人他更多经历到神。就像马可福音最后所说的，他们出去他们去做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工，然后让他们经历到很多神的神迹，神是又真又活的。那既然说我们都想要经历到神，然后我们起码头脑上同意说那个侍奉神的人他可以更多经历到神，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你愿意真的去做听到主的话又去做的，你去侍奉神，那你就越来越多经历到神，然后你信心会越来越坚固，神真的是太美好了，太奇妙了，他真的听祷告，又真又活的神一次又一次向我们显明他是真实的神。那个时候你就越来越肯定，基督徒越做你心里面越坚固，然后也就越喜乐。但是如果说我虽然是说口头上是说我愿意更多经历到神，但是我 不想要侍奉他，听个道可以了，要我去侍奉他不愿意。所以这样子一年两年几年下来，然后就越来越觉得说，到底这个神是真的还假的？为什么总是感觉不到呢？有时候唱个诗歌还蛮有感觉，甚至会流眼泪，但是怎么老是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真呢？那是因为神叫你去侍奉他，你又不肯，而你经历神是在侍奉他的时候才经历到的。所以这一年下来两年下来，跟你同时信主的人，那个人侍奉神，他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坚固，你在那边越来越冷淡，越来越不信神。你说这怎么回事？我们信的不是同一个神吗？是同一个神，但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一个人去侍奉，一个人不去侍奉，结果那个侍奉神的人他越来越信主，他越来越喜乐，那个不侍奉神的人他越来越冷淡，他越来越不信。弟兄姐妹，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经历神，我们去侍奉神。还有一个，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讲到益处，我想对我们现在特别现代人喜欢做运动啊、保养身体的人来说的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弟兄姐妹，我们去锻炼身体啊、吃维他命，注意说吃什么喝什么，天天保养身体，的确是对身体会有好处。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啊，更有好处，就是唯独敬虔啊，就侍奉神是敬虔的一部分，跟神交通，为神而做工，凡事都有益处。我们去锻炼身体，保养身体，身体会有益处，但是对于其他的部分有没有益处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人不是这么简单，人非常的精妙，非常的复杂，常常我们的心情，我们心里或脑子里想的东西会影响整个人。有时候我们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什么好像都没问题，但是心情很沮丧，心情一沮丧的时候，身体也就变得不健康。人有身有心有灵，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特别是侍奉。侍奉的时候是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为神做事或为别人做事，简单来说就是用世人的话说服务吧，侍奉就是服务。我们去服务的时候，那服务就是也不是为了去领薪水，也就是白白的去帮助别人，去服务别人。无论你说我是在帮别人或者是在替神做事情，是服务。每次我们服务的时候，心里面会感到特别的高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时候那边流行一句话叫做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很有道理，助人的确是为快乐之本。你想想看，我们所得到的快乐啊，有时候我们去吃东西啊，丰富的筵席吃的心里很快乐，有时候去看一些娱乐，这娱乐的时候当时很快乐。但是另外有一种快乐是，哎，你去侍奉神或者说你去帮助别人，心里面也很快乐。那那种是不同性质的快乐，而且带给我们的那个影响力，长久力不一样。如果说是为了自己，哎，我给自己吃点好的，给自己穿个漂亮的衣服，给自己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当时快乐，回来之后吃完了也就没那么快乐了。但是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去侍奉神的时候，虽然好像你在付出，没有得到什么，都是给别人的，有时候又出钱又出力的，可是心里面却有无比的快乐，而且那个快乐持久。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身上会有这种反应？如果说照着进化论所说的，人就只是从这些生物哈、野兽一步一步的进化来的话，我们不应该有这种反应。照着进化论的理论的话，就是凡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会接受，也会认为是好，但是对自己己身有损的话，我们应该会排斥，不会觉得说美好。但是为什么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服务的时候、给出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喜乐、持久的喜乐，而且你自己心里会觉得说这是一件好事，你做的时候会对自己比较看得起，说我可以做这种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然后对自己的评价也比较高一点，会有一种喜乐。 那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里面有那种崇高感，也有那种对团契、对付出的需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把我们造成说必须要跟外界联络，必须要对别人付出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最高的快乐。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把爱给出去的时候，自己本身有最幸福的感觉。而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说你再多给我一点爱，你再多给我一点好吃的，然后心里老是在想那个人很对不起我，那个人又对我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还要再得到一点，我还得再多得一点便宜或什么，你就老是心里面很愁苦，然后精神状况也不好。但是每当你去给的时候，哎，心里面就好过了。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说曾经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女艺术家，她一生就是想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画家。啊，她是的确是非常有才华，可是她结婚之后，可以说命运不好吧，她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然后没有机会去发展她的才华，所以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她就是觉得心里面很不高兴，很不愉快。后来去听一个心理学家的演讲，那心理学家讲的最后讲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内心得到医治呢？不是他再去得到什么，而是当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给出去的时候，不再想自己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的内心就得到了医治，他会变好。越想自己的时候就越不健康，反而是越付出的时候人就越健康。那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定的法则。那弟兄姐妹，为了自己的益处，为了我们生活的幸福快乐，为了你周围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家庭常常感受到一种幸福快乐的气氛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多多的服侍，多多的付出，因为是对自己有好处。还有一点，我想是很多人都心里面会想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年纪大了之后，像我比较多会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一生到底有没有用，这一辈子活的活的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这一生有用吗？世界上多我这个人少我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关系？我这一生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一生？那弟兄姐妹，为了使自己有用，你需要付出，需要侍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他讲得非常的美，他把神的国度描写成是一个大户人家。他说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各样的器皿。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家里做一个有用的器皿，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样子我们会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有用的人。我如果有一颗侍奉神的心，愿意去追求，愿意去侍奉他，那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做一个有用的人。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有用的人，不管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只要一个人他是认罪悔改、信主得救这样子的基督徒，神都要使用你。不管你今年几岁，不管你过去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神都要使用你。那除非你自己不要让神使用，你说我不愿意侍奉神，我不愿意被他所使用，只有这一个方法可以不使你成为神家中的器皿，否则的话任何事情都挡不住。而越蒙神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越有用。我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很有趣。这个人 叫做 Yunameno， 是一个西班牙的哲学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西班牙有在那个罗马时代所建造的那个Roman Aqueduct， 罗马的那个水道，就当时在罗马时代他们在工程上很发达，他们把那个山上的水啊引到各都市里面去，他们有时候要架很高的架子，然后上面有那个水道，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倾斜下来，然后流到各都市，罗马或者是各大都市里面。那西班牙有这个 Aqueduct， 是他说是主后109年就造好了，那个很雄伟很大的一个这个水道。他说过了大概有60个 generation， 有60代，这个都一直在水在那边流啊，即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人还是从那个水道里面喝那个水。他说一直都有人在使用它，一直到近代，一直到他说突然出现了一个 generation， 有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有一种想法说，我要让这个水道休息一下，我们要另外埋一些水管，然后把这个水道摆在那边，因为它是很珍贵的古迹，我们要把这个古迹保存下来，然后使后来的人可以看到它。所以他们就停止使用那个水道，然后另外去埋水管。然后他就说后来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说那个用了1000多年的那个水道一直没坏的，当它停止使用之后它开始变干了，然后那个水道那个上面就开始裂了，然后下面的那些架子那些石头柱子等等开始就有的裂，有的地方就好像快要倒了。然后这个西班牙的哲学家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多少年来这个水道在服务，它都没有坏，但是它一旦停止服务之后，这个不服务这件事情马上就摧毁了它，只要在用的时候它就没坏，但是一停止使用的时候它就变得没用，它就坏了。那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愿意给主所使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越用越有，越侍奉神东西就越多，而且身心灵各方面会越健康，人变得越好。但是你越说我不想干，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也就是说我内部开始慢慢的腐坏，一些神原来给的恩赐也就慢慢的就失去了，就自己就变得是世界上越来越没用的一个人。但是你越去用，不管是大的或小的，就变得是更有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再讲下面这一件事情。前面我们看的是说为谁而侍奉，下面要讲的是如何侍奉。那我有好几点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完，我先说以生命来侍奉这件事。如何侍奉呢？基本上有三样事情。第一个是以生命来侍奉，第二个是以恩赐来侍奉，那第三个是以全体整个基督的身体一起来侍奉。以生命来侍奉，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侍奉基督徒最美好的侍奉就是从你的身上可以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使周围的人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就给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个是生命的侍奉，也是最美好的侍奉。那也许我们就很担心了，说我的缺点还很多呢，太多地方需要改进了，我怎么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变得 perfect， 变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说才能够蒙他所使用，而是当我们一有这个心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就一点一点的在改变，一点一点的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人还是可以流露出一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这间教会西区华语浸信会一般人来到这间教会之后，你接触一下，大部分人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它非常的亲切，然后这教会里的人没有什么架子，这教会里面的人很容易 接纳外面的人。那一般来说，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因为人才济济啊，可以说是卧虎藏龙，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有成就的人，所以你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都会看到一些大牌的弟兄、大牌的姐妹、大牌的执事、大牌的理事，因为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就也带到教会里面，所以会有一种自我了不起的感觉。那这种人很难讨好，但是很容易得罪。可是为什么在这间教会你好像找不到这种人？你来的时候总是看到说，哎，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人才，反而是相反，这西区教会人才济济，我们教会可以说是知识水平特别高的一个教会，人才特别多的一个教会，可是也是最谦卑的一个教会。来这个教会的人看不到什么价值。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大致上他这个发生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有些人他来到这个教会，然后看到大家都很和气，然后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侍奉或做事，然后本来他来的时候觉得自己蛮有成就的，我是硕士，我是博士，我是博士后，我是教授，我是什么什么的，就蛮多的，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可是后来发现那个很谦卑服侍的人，哎，他的成就好像比我更大一点，可是他的态度比我谦卑很多。然后发现另外那一个人也是那里和和气气的在那里做事情，突然之间人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就有一种新的体验，说啊，原来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和和气气的，谦谦卑卑的来侍奉神。那不知不觉这样子一种谦卑的生命就流露出来了。而这个谦卑的生命不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因为主耶稣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他是神，但是到世界上来做仆人来服侍。所以主耶稣在他服侍的时候，他曾经跟门徒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特别感谢主，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在这方面特别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那也因此把这个教会变成了是一个非常亲切，非常就是你好像有一种 fresh air， 好像从 Santa Monica 海边吹来的这个海风一样，就是一股新鲜的风气，清新的风在吹来，你呼吸进去觉得蛮舒服的，没有这个洛杉矶的乌烟瘴气。有时候在社会上你看到都是这些，都是注重这些，或者有时候你要拍谁的马屁或者是要干什么的，但是说哎，为什么这间教会没有？那有时候你在别的教会也常常遇到这种状况，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在神面前特别感谢，也特别要再一次在神面前谦卑的，这是生命的服侍。因为过去一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生命来服侍神，给后来的人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后来的人不知不觉的，没有人教的，他也 pick up， 他也学会了，然后再后来的人他也继续学下去，然后不知不觉的说，哎，这个教会有显露出耶稣基督他生命美好芳香的那一方面，你们就觉得说啊，来了之后很舒服，闻到一个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感谢主。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再讲一点我们就结束了。侍奉刚刚那只是一个起点，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侍奉方面有两个要求，这是耶稣的教导，也是圣经所提出来的。第一个要求是忠心，第二个是见识。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那弟兄姐妹，侍奉神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对他有忠心。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忠心侍奉他，拿出自己的心来，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他。你说那这个具体来说怎么样呢？ 具体来说，就是把神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把神的家当作是自己的家。如果说你为自己会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为神做的不会比为自己做的程度更低。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会做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在神的家里面不会做到说比你自己家里面更低。你就是把神的事，把神的家都当作自己的。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我们尽量就把它给做好。我刚信主不久之后就学习侍奉，做招待，折秩序单，做招待小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学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在折秩序单的时候，有种想法说，那既然是秩序单，我就把它折得整齐一点，我就把它两边对齐了，中间折出一条印子来，整整齐齐的把它折好，然后一张一张就在那里折秩序单。我想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一件事，折秩序单而已嘛，但是也是在侍奉神。那我希望在神的家里，大家拿到一张秩序单的时候，是好好的一张，整整齐齐的秩序单。那秩序单上的报告事项等等，总希望说它是尽可能的正确的，没有错的，多看几遍，呈现给弟兄姐妹。礼拜天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份好的，正确的一份秩序单，很小的事情，但是就想到说，哎，这是在侍奉神的话，那对自己的要求好像也应该有某一个程度的要求，不要说应付过去就算了。那弟兄姐妹，主耶稣他说，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在小事上忠心，那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我们好好的侍奉神，在大事上他会再把更多的事情交托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从忠心侍奉神开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但是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他看我们配得能够侍奉他，所以呼召我们去侍奉他。而去侍奉他的时候，其实是对神对自己对我们自己特别的有益处，而对神来说是把神的恩典，把他的荣耀再一次归给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弟兄姐妹，为我们能够侍奉神来献上感谢。天父，我们看到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让我们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份，在主面前做美好的侍奉。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主你自己，你的名得着荣耀，而我们自己本身也得着造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要施恩典于我们，而我们凡是愿意去侍奉神的，主啊，在你面前都是看为宝贵。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主你也不轻看。再次把我们所爱的教会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使用我们，也求主赐福给每一位侍奉你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